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 B4 教会的线上主日，祝福大家中国新年快乐，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也更多的住在神的爱和同在中，并且把这样的祝福更多的来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 Alex Lessler 牧师。今天我们要继续《古道心髓》这个系列，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相依之道》。首先，我们要来看从彼此联系到彼此依赖。在去年的12月27号，我和家人呢去了一趟海滩度假。那这个旅行呢是我事先没有太多的计划的，就是有朋友邀请我们去，我们一家人就上路了，也没有事先去查一下天气预报或者是做别的准备。那当我们在开车到这个海边的小镇的路上呢，我们就发现有这个很严重的风灾，把很大的树都吹倒在地，所以呢我们原本要开去的那条路就被堵住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这条路被堵住了，我们就换一条路去吧，没有去再多想一想，如果有这么严重的风灾把这么大的树吹倒在地的话，其他的路可能也会有非常相似的情况。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路是非常艰难的，最后终于开到海边的这个小镇。那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呢，发现也是因为风灾的缘故，那里也没有水，也没有电这个网络也没有。那这个经历呢，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所有人之间的联系比我以往要意识到的要紧密的多。我们在使用的一切的电器照明，这些都是在其他的地方有很多人他们的工作使得这个电力产生，然后可以输送到我们的家中，让我们可以使用各样的电器。那我们开车所用的油也是一样的，那是从更远的地方需要有人开采石油，然后要提炼，最后呢要经过这个输油管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手，最后才到我们手上的这个加油的枪。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相互联系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相互依赖呢，是我们彼此联系最健康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相互依赖是两个人以有意义的方式来参与彼此的生活。那这个相互依赖，它需要有敞开、信任和彼此分享生活。它需要努力，需要牺牲，需要神的恩典和爱流入你的心里，那再通过你来进入彼此。那这个呢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也同时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在这个系列中谈论的是古老的道路。那这些道路呢是可以把我们塑造成我们被造时候神本来的设计的那个样子。所以一个跟随人的人跟随神的人是每天都在被神塑造和磨塑的。那这个过程的结果呢，是我们要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这些都不是新的想法，而是存在非常久远的了。因此我们才叫它说是古老的道路，或者是说古道心髓。那有什么能比人类历史的最开端更古老的呢？所以让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条古老的道路从何而来，为什么它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我们将 看看如何，一起来走这条道路，以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这是第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告诉我们，我们是为彼此依赖而生的。《创世纪》第一章第1到2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上。众所周知，在最起初是混沌和黑暗的。然后神说话了，之后光明就照亮了黑暗，混沌也被秩序、目的和意义所代替。曾经没有生命的世界，现在充满了希望和可能性。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学到关于神的第一件事。而且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你准备好了吗？就是神，他今天仍然在做同样的事，他把那些破碎的东西重新恢复在一起。神把破碎的被造物、破碎的人重新恢复在一起，像他原本计划的那样。那么他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呢？或者说他原本的设计是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常常会经过一个房子的前院，这个房子的前院停着一艘船。那在过去几年呢，这艘船一直都在那里，所以呢，这艘船它从来没有发挥它的潜能，因为它被设计不是要在前院的，而是应该在水上的。那所以呢，这个放在前院不是他被创造的目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冰箱。那冰箱，我可以用它来做很多的事，比如说，我可以说我把我的冰箱做一个那个压纸的东西，那它可以很有效的把纸固定在地面上。是的，冰箱是可以做这件事，但是呢，冰箱设计原本的目的并不是用来压纸的，所以呢，如果我去把冰箱做这样的功用呢，那这个冰箱的潜能也是不会能够发挥的。那人类是神创造的，所以呢，他对我们也是有一个目的的。让我们看一看。在神创造工作的顶点，他创造了人类。创世纪1章26到31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天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所以神造我们的意图，就是要我们把神的形象反映给我们周围的世界，那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好像或者是说把亚当夏娃放在那里，好像是这个国王和王后一样，他们住在那里，他们要培养，要繁衍一切的受造物。神把他的能力和权柄都交给我们，让我们得以生活和享受。 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给了我们一个5000英尺高度的视角，那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第六天发生的事情，关于人类的创造。我们仔细看就知道，这是相互依赖的理念首次发生的地方。创世纪第二章15到20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亚当和一切创造出来的活物在一起，却没有他一直在寻找的伴侣，直到下面这个时刻。第21节，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里我们看见亚当遇见了夏娃，他第一次与另一个人建立联系，并且生活在一起。他写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首诗，因为那是在那个场合唯一合适的这样的一种回应的方式。我这里想要带着说一点，就是神其实是全宇宙维护女权最多的，所以呢，这是从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而不是什么新派的想法。这个女人这个词呢，它是女人是男人的旁边的肋骨取出来造的，那这个肋骨呢，可以被联想成是并排的，就是说是肩并肩的，它不是一个人在前面带领，另外一个在后面跟随，而是两者在一起。这里说到这个帮助者是用的 Ezer 这个词，这个词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可能会觉得这个帮助者好像就是一个服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仆人，但是呢其实不是的。这个词在圣经中被用作神的称呼，而且这样的使用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对于一个勇士的称呼。在以色列有麻烦的时候，神这位帮助者会对他们施以援救，在他们被围困的时候，帮助从神而来。所以夏娃来到在亚当的侧面保护帮助他，他们在一起变得更好。这里我们读到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崇尚性享受的文化里面，我们可能很快就联想到那上面去。确实亚当和夏娃他们是结婚的，而且得到神的命令，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的，这个是神设计的， 但是呢，在这里，这其中的象征意义比我们刚刚所说的还要更深。这里是说，他们每一个人的脆弱都可以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保护，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没有什么对于彼此来说是羞耻的事。这个相互依赖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在 C.S. Lewis 的《地狱来鸿》这本书中，他这样写道，就是这是从地狱的魔鬼所写的书信，那他里边就有这样一个对话，他说，很可笑，为什么凡人总是以为是我们把事情放在他们的头脑中呢？其实事实是我们所做的最有成就的事，就是阻止事情进入他们的头脑，其实说的是阻止神的真理进入他们的头脑。所以这就是原因，我们需要把神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关于相互依赖，关于人与人的连结，最开始神的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里面，那神的真理就可以非常奇妙的来改变一切的事情。那目前为止，我们看了这个第一个场景，是为彼此而生，我们是为彼此而生而创造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场景呢，我们要来看败坏的人际关系的现实。 C.S. Lewis 在同一本书中，他这样写道，他说，所以这是魔鬼对于神的一个描述，他说他本质上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所有那些禁食、守夜和十字架都是只是表面的现象，或者就只像那个海滩上的泡沫一样，可是在海里面，在他的海里面有快乐，还有更多的快乐。他毫不掩饰，在他的右手是永远的福乐，他使他的世界充满了快乐。人类整天都可以做一些各样的事情，他对此毫不在意，睡觉、洗澡、吃饭、喝水、玩耍、欢愉、祈祷、工作，所以呢，一切都必须要被扭曲才能被我们来使用。我们是在一个非常严酷的劣势下来进行这一场战斗，没有什么是自然就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所以罪就是对神美好的创造的扭曲，它破坏了美好。相互依存的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出于神的设计，但是罪破坏了我们的关系。如果你读过创世纪的第三章，你就会看到罪的破坏性，它破坏了人对神的依赖关系，它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罪的破坏性在各方面它都不放过，罪破坏了人的心灵，罪也是100%是可以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不能除掉我们自己的罪，它影响着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不能把自己从一个洞里面给挖出来，但是耶稣，神要耶稣来进入我们的生活里，耶稣来了，用他自己承担了罪的后果，他是唯一的解药。在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福音是这样的，就是耶稣承担了我们罪的最终的后果，以便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大好消息。 你可以与神和好，你可以现在体验到平安与生命，就像神原本所设计所期待的那样。然而同时呢，我们也必须处理一些罪的一些症状，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呢，他们是先躲了起来，当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就相互指责指责神，然后呢指责环境，然后呢是魔鬼。那个人的责任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发现呢，这个是非常相关的，一方面它帮助我看到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它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在内心深处还有另外的一样东西，是比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更美好的东西，但我知道我们是破碎的，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本来的这样的能力。我们来认识罪如何影响我们并且阻止我们按照神的意愿来体验相互依存，可能是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罪是怎样来影响我们，使我们不能够相互依存的。那这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通过隔绝，第二点是通过一个好像对偶像这样的崇拜，是这个罪可以工作两个不同的方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隔绝，隔绝就是我需要保证自己是安全的，不让别人能够伤害我，或者是说我可以自己来全部都能够做到，就是只要自己就可以了。或者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在社区里面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是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这个是隔绝可能会有的各样的想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偶像的崇拜，我们可能会需要别人使得自己有一个身份，或者是呢我需要就是一个物化，就是我们用别人来使我们自己感觉良好，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是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是说我需要你给我一种归属感，但是这个归属感是错位的我需要坦白的来分享我曾经在这个偶像崇拜上有一些挣扎。我把人放在高高的宝座上，并且在就是达到他们的期待或者是满足他们需要的过程中去找我的价值所以呢，这是在我刚刚所提到的第二个方面的一个体现。但是呢，我最大的挣扎是在隔绝这件事情上，因为呢，我本性可能就有点像那个独行的那一只狼，我很愿意帮助别人，但是我很难让别人帮助我，我甚至无法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即便是我觉察到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的厌恶我就是会对自己说，只要我能够发展出能够克服我的弱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是只要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我就能够战胜它，它不再限制我。所以呢，我就一直是这样的去努力，直到呢这个想法它不再有效。我记得有人曾经指出神在耶稣身上，他是道成肉身， 他使自己受到限制，使自己要进入一个相互依存这样的关系和连结里面。那如果神，当神成为人的时候，他的人性都需要有别人，的跟别人的这样一个联系，那我凭什么说我不需要呢？所以，这位朋友他指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撼。我曾经将这个自力更生视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个恶习。说实话呢，其实它已经成为一种我自我保护的机制，让我免受人际关系的伤害和痛苦。就是好像说你已经烫了我一次了，我不会再让你烫我第二次。但是呢，是在这些漫长缓慢，甚至是有些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相互依靠的关系的这样的旅途中，我发现自己更接近耶稣，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完整的丈夫和父亲。所以呢，我现在也有几个朋友了，而每当我们接近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被医治。所以我们的伤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产生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治愈并非来自于孤立，尽管从痛苦中退缩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合理的做法，但是呢，这个治愈和或者说医治呢，是来自去体验健康的一种相互依存。我相信这只能在耶稣的身上找到。哥林多后书五章17-20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里讲到与神和好，我们不仅自己与神和好，而且这个和好的这个事工是被托付给我们的，使得我们大家可以重新的恢复连结在一起。就好像神最初他创造使这个混沌当中出现秩序，出现生命一样。那在前面我们看了这个败坏人际关系的现实，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相互依靠这样的一个心态。腓立比书2:5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态可以把它解释成态度，就是我们在认知和情感上接近人的方式。那在这句经文的前面和后面呢，是关于合一和谦卑的告诫。那说到合一和谦卑，这里下面有六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走向相互依靠。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不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质感和视角。第二是多样性是好的，使人同质化是有害和危险的，尽管这样做可能是很舒适的。第三是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看到神的不同的方面，就是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所看不到的神的那些方面，你使我更加的认识神。第四个是你提供机会让 别人为你服侍可以展示耶稣的爱。第五个，我从你有过而我没有的经历中可以得到学习和成长。最后，我接受我们关系中的小摩擦，因为它让我有机会看到我在成熟的路上，我的差距在哪里，然后哪里是我成长的机会。而且特别要强调呢，是我在看的是我成长的机会，而不是说别人在什么地方上可以更成熟，或者是需要成长，这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呢，我们来到这一篇讲到的结论，就是我们要来培养与他人相互依靠的这样的关系。Brad 牧师在几个星期前他就说，我们是要把人与人连接起来，所以呢我们教会呢就是好像把这个平台搭建出来，好像我们把桌子什么都安排好了，但是呢你还是要愿意冒险来出席，因为呢如果没有信任的话就不会有相互依靠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敞开呢就不会有信任，那如果没有风险呢也无所谓说这个敞开脆弱，而风险是可以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你自己的这个经验有可能是信任的一个障碍。我们常常以自己的经验来衡量事情，当然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也可以是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会阻止我们经历与别人健康的一个连结。也许我们曾经失去过我们旁边原本非常亲近的人，以后呢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们就害怕再次与人来接近连结，因为我们害怕这又会带来一个失去的可能或者是风险。但是呢，不隐藏不羞耻，这是神要我们有的安全感。最后呢，在建立这样相互依靠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来有分辨力，来知道这个敞开的就是敞开和智慧中间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辨各样的情况，什么是过度的一个曝光，什么是安全和有智慧的交流。我有四个女儿，那她们呢每一个她们都不一样，有的呢比别的女儿要需要更多的隐私。我的女儿告诉我她的感受或者是她的心里的害怕，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空间。那这些分享不是我要用来告诉全世界的所以从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要来说明我们需要清楚哪些是适合分享的，哪些是过度曝光别人给我们的信任。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不是在每一个人际关系中都能够培养这种相互依靠的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需要对相互依靠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那我们要培养这样的心态下面是有一些方法。第一呢，就是我们用好奇心而不是用一种非常确信的态度，就好像我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善意的好奇的这样的态度，而且用一个倾听的态度，不要去打断别人的分享。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先来连结，然后再去想，就是先连结建立关系，然后再去讨论怎么样解决问题，或者 也许完全就不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这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我也想到是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给对方注意力，就是完完全全的跟对方在一起。另外呢，问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可以来问别人你心里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你对那一件事情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偶尔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拉出这个安全地域的外面，你还可以向别人寻求帮助和建议。当然这个在我们社区或者是这个公共的分享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这里讲到早期的教会是怎么样凡物公用的，这是早期教会的一个标志，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见证。那这样的分享呢，在我们生活中可能是这个物质财力上的，可能是情绪上的支持，也可能是属灵上的鼓励。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来建立这样相互依赖的心态，或者是人际关系。服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的教会有400多名孩童，那没有足够的大人在这个主日学服事，所以呢，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话，鼓励你可以来加入到这个服事当中。你不一定需要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尾声，可以就是一个月过来服侍一次，就是可以在你的日程中可以安排过来的。那有这个研究就说明呢，在孩子生长的过程中，有几个与这个成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是在他们的看护者之外的。这样重要的关系可以改变孩子一生的轨迹，所以呢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服事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城市的倡议，我们这几个星期一直都在分享教会在这方面的事工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这方面的服事当中来。最后呢，我们需要来尊荣各样的差异，并且尊荣其他人里面神的形象。我们要记住，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要学会来看到神在所有人里面那个独特而美丽的展现的形式。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相依之道的讲道。在最后 Alex 牧师要来祝福大家，愿你们完完全全的活在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依靠神的这个真理当中。愿你完完全全的活在你是对周围的世界是神的形象的反应这样的真理当中。愿你们是相互倚靠的民。愿你们用好奇、善意、温柔和勇气来一同行这相依之道。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今天与我们在一起，非常的爱你们，我们下一周再见。